很多人都是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布道方面比较软弱。刚信主的人，布道方面比较强，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是吧？这刚信主了，就是很愿意把这个他自己信主的那个经历，跟别人的愿意分享。但是信主时间越长，越不好意思讲，为什么？就是，就是知道的很多，但是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一二三分着跟别人分享，而且也怕那个讲错了，或者我讲了半天他不接受，那怎么办呢？所以考虑很多，所以很多那个牧师一般不传道，长老也是，长老是管教会的，不是传道的。那传道士呢，我以前传个道，现在是主要是牧养，就是牧师、长老、传道，基本上都不传道了，啊，他传道的意思就是讲道，他等于是讲道就是传道，啊，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强调的是，就是对那个非基督徒、不信者，给他怎么把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跟他分享，这是很关键的事情。特别是很多那个我们大陆那个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很多人没有听过，如果你给他那个乱七八糟的讲，就是他觉得没意思啊。能不能把这个福音概括的很清楚的跟他们能不能分享？所以这个大使命布道法是在国内研究出来的，不是那个海外研究的，而且有很多那个布道法是在国内用起来不是很合适，不是不好，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就是那个传福音的，但是方法是有各种不同的。以前的姑娘基本上都是穿过那个旗袍，现在是传统节日的时候才穿。那现在中国人的传统衣装是什么？我跟那个香港朋友谈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传统衣服，这是西装吗？是西装，但是目前对我来讲，这是我的传统衣服。过了100年之后啊，我们都香港的祖先，我们都是穿过这个衣服，就是这个传统是不断的变化的。现在我们都说中国人的传统衣服是什么，都是说那个清朝时代穿的，那明朝又不一样了，汉朝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都有变化的，本身是没有变化，人是没有变化，但是穿和吃这些习惯是可以变化。那福音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能不能按时代或者一些文化这个来稍微改一下啊？不是内容方面的，就是你种就是方法方面。就是每一个人都吃三顿饭，你吃西餐或者中餐什么餐都是吃饱了，就是人活下去没问题，但是口味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吃辣的觉得很有劲儿，有些人是喜欢吃淡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但是你炒的时候或者你做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做，这是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那个传福音的方法是90%都在海外或者由那个西方那个宣教士或者基督徒来研究出来的，而且很多的神学念神学的方法也是这样。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希伯来思想也是属于东方思想，所以道成肉身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不需要什么多的解释。就是道变成人，我们大概明白，但是这个福音挪到那个希腊思想地区之后啊，希腊人不是那么容易那个理解，所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啊，这道是什么，一二三什么方法，是这样一个一个做出来。现在很多学问都是那个以希腊思想为主的，但是那个希伯来思想还有中国思想、东方思想是 稍微模糊的啊。所以那个道家里边的那个道也是，如果你已经说出道，这已经不是道了。是这个，是大概这样明白。这是我们一种东方人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西方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比较出名的是，一个是那个啊，三元布道法，Evangelism Expulsion， 他们有先提两个问题，这是他们的一种 approach。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有没有信心进天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中国人一听这句话就不高兴了，什么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最不喜欢听，而且进天国，你说天国是什么概念？他不明白问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更糟糕，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起来了，就是你站在那个天国的门前，耶稣基督问你，我为什么让你进这个天国呢？他根本回答不了。先两个问题回答不了，就是不能再进展第二个步骤。真正的步骤是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分享福音的，进入不去。然后CCC的那个学院传道会的最著名的一个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句话，神爱你，神为你预备很奇妙的计划。有些人不明白，你说的神是哪位？他为什么爱我？不明白呀！不是不喜欢，不明白。因为那么长时间，我们受过这个无神论的教育，而且神的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乱七八糟的，他们所创造的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的，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这样的接触呢，有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那福音的内容本身没有变化，但是接触的时候，哎呀，这个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大家都一块想一想，那到底怎么接触，怎么开个头最合适啊？然后最近国家也开放了，很多人也听到一些内容了，而且他们的思考也是有些慢慢变化了。所以我们这样讲，你相信有神吗？那这样的两个问回答，我不相信。我相信，就是你说相信不相信都无所谓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给你提出一些神的概念了，而且信不信的问题，你相信有神吗？把我们的思想转入到这边，然后头一次开始讲什么，讲神的，不是马上进入那个福音，也不是马上进入那个耶稣基督，先讲神，因为把神的概念讲清楚，才明白后边的一些内容。如果对神没有准确的概念的话，后边的很多内容都是接受不了了。这就是完全不同的那个approach 了。很多那个什么那个布道法吧，直接进入人或者耶稣基督的，你是罪人，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讲的。因为本身这个美国或者英国西方国家都有基督教那个背景，所以他们的很多节日就是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都是跟基督教有关系。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对那个基督教的一些教育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东方背景的完全不同嘛，所以首先跟他们讲的时候，先讲清楚就是神的概念。那这样一步一步我们研究出来，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一些大使命布道法的材料。就是新生命桥五大奥秘是这样的那个 approach 之下都研究出来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大乘经布道法的要讲座的内容，一共分成第四次。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听到这次两个小时的那个课程的话，将来你们回去之后，在自己的教会里，你们可以办布道法的课程，可以分四次，用这个教材来，你们可以做一个讲座了啊。那我们看的第一章是什么呢？那个新生活与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传福音的圣经榜样，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方法，还有作业，作业是，你怎么能够得救的？把这个写下来，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那个大乘经布道法五大奥秘，各种不同的布道法。五大奥秘布道法的特色，布道信息，五大奥秘，五大奥秘布道小册子的结构、内容及说明，作业背诵五大奥秘20个小题目。第三讲，活现五大奥秘的方法。方法一，五大奥秘的骨架，认识五大奥秘。方法二，五大奥秘的贴肉，背诵小题目。方法三，五大奥秘的修饰，小题目的说明。方法四，五大奥秘的生切，船长全备福音。方法五，五大奥秘的那个穿衣，五大奥秘布道法的船长顺序。第四讲，船长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使用五大奥秘布道小册子船长福音，使用画图船长福音，福音船长者装备，成功的布道原理，布道时注意事项，有效的布道方法。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内容啊，可以概括很多那个关于布道的内容，而且分四次，就是每个星期一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跟他们这样分享的话，他们受了四次的训练之后，他们会变成有效的布道者。那我们就是每个讲座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了，但是今天我们安排的是一共是两个小时，所以用两个小时来，我们应该都讲这些内容。那我们一个一个讲好不好？有新生命的和查经材料都有吧？都拿着吗？有些人没拿是吧？没拿的，两个人一块看好不好？对了，这个。不，这个绿色的没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新生活里边第51页，请打开51页。新生活与传福音，用这个来可以做一个一堂课了。那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传福音的必要性，就是我们可以念就是知道了，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因不认识神，正走向永远的灭亡。全世界每天至少有11.2万人，相当于每秒钟1.3人面临死亡，其中四分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更不用说接受者了。所以要做传福音的那个必要性就写在这里了。然后为什么也要传福音呢？这就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那传福音的榜样，耶稣基督怎么那个传福音的？如果我们打开那个约翰福音4:7-30的话，这是耶稣基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些里边的内容，你们都可以那个听一下，可以写下来，就是没问题的。就是主耶稣怎样打开了话题，夫人，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吧，这个开始嘛，很简单嘛。这样慢慢开始，倒是把这个话题引到永生啊。如果耶稣基督继续讲一些水的话，就是没什么意思了。他说现在那个太空水好了，或者什么水好了，这没意思。他直接讲一些就是这个水还有永远不渴的一种水， 引起对方的一些那个兴趣，然后就把话题引到永生。所以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上先跟别人就是谈的时候，如果我想传福音的话，把这个话题赶快挪到跟永生有关系的主题啊，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可以想办法把话题挪到永生啊。然后主耶稣怎样帮助妇人认识自己，因为对方本身不怎么认识自己的话，就是开不了门了，因为他不怎么承认我是个罪人，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也不需要十字架。所以先看清楚我是处在什么境的人，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的人先认识。然后就是他觉得需要福音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马上给他讲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也是抓住机会给他传福音啊。然后就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安德烈和那个腓力的榜样是什么呢？安德烈他那个碰见耶稣基督之后，他马上怎么做的？找谁呀？找彼得。彼得是安德烈，跟安德烈有什么关系？哥哥。安德烈找哥哥去，然后说怎么说的？我看见了弥赛亚，你跟我一块去吧。他说的很明确，我看见了，我找到了，我带你去好不好？腓力呢，他找他的最好的朋友了，他叫什么名字？腓力的朋友拿单涅，就是也说了，我找到了弥赛亚，我带你去好不好？所以杨杰他那个追求一些真理，他心里有些困难。小杨，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真理，我给你介绍好不好？啊，我们一块去。就是安德烈和腓力，当时他不可能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所以他能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过来，就是合适的场合让他听到的。换句话来说，在教会里举行一个那个培领会或者布道会，那找人请他过来听到，就是这样的形式。保罗的榜样啊，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啊，他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自己的民族。那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如何有效地传福音呢？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啦，或者担当传讲耶稣啦，采取主动啦，把结果交托给神啦，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次我们这边提出那个四个人，彼得还有斯蒂凡还有保罗，保罗有两次，一个是陈述，还有一个是那个见证。如果你们查那个经文的话，就是每一个背景都不一样啊。啊，彼得那个讲说的时候啊，就是圣灵与他同在，他起来了，然后他马上说，就是你们，就是你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很多人觉得羞愧啊，然后他们说，那彼得我们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彼得说，你们悔改信主受洗，那天3000个人悔改受洗，结果又是不一样了。那斯蒂凡呢，他在什么场合上，就是很多人把他抓住的时候，他在公会面前说，一直说的时候，很多人说到底我们怎么办，但是这个怎么办里边，我恨他，我想把他那个杀掉。最后呢，他们怎么决定？用石头来把他打死了。多少人信主我也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完全不同的背景，传福音有不同的结果。那保罗也是一样的，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信主，有的时候三千个人信主，有的时候就是传讲福音之后，就是受到他们的批评、侮辱，不一样。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害怕什么呢？如果对方不接受主耶稣的，那我怎么办？我丢脸嘛，我干脆不传得了，是这样。但是斯蒂凡，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受死了。所以传福音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一讲就他信主，有的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有的时候他反过来就是一直批评我所讲的内容，这时候我们不需要稀奇，这是很自然的。圣经里边有这样的那个就是那个不同的那个情况嘛。如果把这个我们仔细的查的话，对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斯蒂凡或者保罗也这样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无所谓了啊，会发现会那个产生同样的情况嘛。还有传福音的几种方法，56页，借着神的话语来传道，或者借着生活来传道，借着个人见证来传道，这或者其他有不同的方法来传道，这很重要啊。一会儿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来怎么传福音，还借着生活呢，你讲得很有道理，而且哎呀不错，但是你的那个生活实在是看不惯，那这个呢不一定接受啊。他怎么说呢？如果耶稣基督那么好，有时有那么好的生命力的话，为什么你没有什么变化呢？其实很多人说，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袁志明啦，或者张伯利啦，就是他们都看到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的一些事情，确实是有一些变化。那这样的有变化的话，是不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是不是真的真理啊？是这样想啊，这生活是很重要的，而且个人见证也是，自己就亲身经历的一些内容很重要。然后就是57页啊，就是那个常见的几种传福音的形式，一个是福音单张，还有属灵的书籍、福音磁带、福音的录像，还有祝婚聚会、祝丧聚会、诗歌聚会、讲座聚会。上一次我参加一个祝丧聚会，就是河北南部的，河北南部地区。现在在国内啊，很多人抓住那个机会想传福音了，这不是一对一的，这是公开性的，这是人家也死掉的嘛。那这样的教会都是那也是甚至教会也是家庭教会啊，那年轻人他们都练啊，练什么？练那个跳舞或者唱诗，还有他们做一个那个鼓队啊，做好了之后，有些人就是死了，就是教会都过去。你们要不要帮我们的忙？要，但是我们有个条件，要不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举行那个，就是那个葬礼？那很多人可以吗？我上一次我看到挺好的，那这样就是，姊妹也过去，弟兄也过去，都是帮助他们的那个大忙。还有晚上啊，就是他们的那个乐队过去，乐队过去的话，在农村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呀。晚上没有什么可玩的，那乐队来了，那个打鼓啊、唱诗啊，就是很多人都聚在一起，差不多300个人左右，在农村300，整个村庄里面的人都出来了。那一个人说：“我们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宗教自由的政策，还有我们。”共产党拥有的宗教信仰政策，还有什么什么，这个来，我们现在开始，哇，就是宣法里边或者什么法里边哪有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人，就是宣法里边也有那个宗教信仰，我根据这个宗教信仰的政策，现在开始祝葬聚会， 啊，很热闹啊，他们觉得这是合法的，好，就是很大胆地做，然后给他们唱诗，然后几个人出来就是做一个表演呐、啊，做一个见证啊，讲道啊，讲到一个小时啊，冬天的晚上是这样。所以那个传福音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啊，啊，然后呢，我们送葬的时候啊，很多人拿个那个旗帜啊，啊，信主得救，不信灭亡，啊，神爱世人，神爱你，神给你什么什么，又拿着那个十字架啊什么，就是走一圈啊，啊，走一圈那个村庄，啊，以前根本没想。现在国内的弟兄他们活起来了，他们不怕受苦，尽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还有他们很愿意那个看一些那个录像带，所以借一些那个录像带，然后都是请一些人来都看耶稣传呐、啊，或者一些关于基督教方面的录像带，农村的人喜欢看呐、啊，看之后对了，有道理了，基督教确实有道理，然后他们都信主。还有那个做个人见证的时候，我们稍微小心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准备好自己蒙恩的见证，直到能自然地讲述为止，不要过分强调信主以前在最终的生活，重点应放在信主后的变化上。有些人做见证的时候啊，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干什么的？我是什么什么样的？就是讲了很多，很就是很有意思嘛。所以喜欢听，就是他，就是我怎么犯过罪的，我怎么打人的，我怎么骗别人的，什么讲了一个小时之后，但是最后神爱我，我信主了，哈利路亚，然后我下台，他下台。一个小时之间他到底讲什么，就是他犯过罪的一些内容都讲完，讲了，就是这个，这没意思了。如果做一个见证的话，我以前这样的简单描述一下，然后信主以后到底对我来讲有什么变化，强调这个方面才可以了。所以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方面需要小心，然后特别是做见证时啊，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小动作，比如说在国内比较喜欢这样的坏的习惯，把腿儿就是一直动啊，是不是啊，就他本身没有什么感觉啊，神爱我就是人家都看见了。就是我信主的时候就人家都是看我的那个小动作了，神就是有些人是一直做这个是吧，那这样的话他不听，他还是他以后他到底做什么，这些小动作我们尽量啊传福音之前都做好，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稍微放放正正啊，给他讲。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能用那个小册子来给别人讲的时候啊，就是这边可能好一点了，就是那个洛杉矶或者美国的空气可能好是吧，但是国内的空气真的不行了，那个都是手脚里边都有是黑的，变黑很自然的。如果用你的那个很脏的手指来就是点来那个念的话，人家不看字，看你的手指，这是真的啊。所以如果你点的话可能用这样的啊来，可以这样，就是人家才看那个字啊。就是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考虑对方，不是你考虑自己啊。还有做见证的时候不必要批评别的教会或者论断别人，然后祷告祈求，借着你的见证求圣灵亲自动工感化听者的心啊。然后就是打开福音话题的几种方法，就是57页下面的，很多人蒙神的恩典得救后啊， 非常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但常常不知如何打开口谈起，因此如何将话题自然的转移到福音上，这是在那个教堂中传讲福音的关键。下面简单介绍将话题转移到福音上的几种方法，直接引出属灵的问点。你相信有神吗？你读过那个圣经吗？直接了当地问，你听过五大奥秘吗？你相信耶稣吗？可以问了啊，或者主动谈起自己在属灵上的事情或感动。昨天呢，我到教堂参加礼拜了，昨天我听了很好的一个讲道，哎呀，非常感人呐、那这样的人家愿意听，哎，他到底听什么道？他那么感人，啊，你知道吗？我信耶稣了，哎，我信耶稣啊，非常好，就是这样开始。或者邀请对方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哎，小李啊，明天是礼拜天吗？你有什么计划吗？我要去那个洛杉矶那个神州教堂参加礼拜，你过。靠着神的帮助还是度过比较好了。依我看，最好的方法还是信耶稣吧。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很自然的把他的引导，就是永生的一些传福音的机会了。这个新生命与传福音这个那个查经课程很好啊，所以也许是有些人已经学过这个，但是你不需要考虑，如果做一个传福音的布道培训的话，首先重新做一个查经比较好。因为我说原理是重要，方法是以后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圣经里边到底怎么说？圣经里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受到过什么样的那个困难，或者经历过什么，就是先查一下就比较好了。好，新生命这个教材你们今天都给你们发了，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大型布道法，累不累啊？不累。困不困？有些人还是困的。你们为什么迟到了？哦，我以为你们睡觉呢，啊，找不到地方啊。好，这个第二讲八十名布道法啊。布道法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个是最好，都有效果的。街头布道，你们看过街头布道吗？街头布道什么意思？你说街头布道有什么理解？街头布道，他们怎么做的？街头布道可能是两个人也可以，或者五个人、十个人的都可以的。在教会里边，我们都列，然后在街上都是站着，拿个那个吉他来，我们唱诗，唱诗的那个走来走去的人都是看嘛，就是。大学的那个校园里边，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都是人家都过来都看，有会唱的人都唱啊，或者大家都可以合唱。合唱之后，就是一个人出来，就是他简单展现内容，然后再唱，或者我们准备一些那个表演，或者看到表演或者一些动作的话，都可以做一个表演了，跳舞啊什么，就是。就是福音歌曲跳然后就是讲福音，然后就是请他们信主。有的时候这样的街头布道很有效果，不一定在街头上信主，但是可以接触那个人本身没有机会，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听。我父亲是这样信主的就是在那个在火车站那边很多那个基督徒过去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当时我的父亲是就是好像是无头之路了没有希望，他旁的都听着之后，有道理了， 有道理，然后就接到布道解释说，哦，好，我们马上到我们教堂去继续做我们的崇拜，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啊？所以我父亲跟着他去，就是信主，信主之后他特别感恩，然后他进入圣贤院，以后做牧师了。所以他是那个通过街头布道来做一个传道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人。一对一个人布道，这是完全是一对一了，一对一。因为呢，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人来了去了，就是一个环境的缘故，不能完全的深入下去。所以跟他找个地方，找个时间，在比较安静的地方里边，就是一对一啊。做个人布道，探访布道，就是我听说某些人需要，某些人正在生病啊，家里有问题啊，所以直接访问他的家。哎呀，你最近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啊，有困难是吧？主动的访问了，那这样的这个人很感激啊。啊，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人家都知道我为你这件事情祷告过，哎，也祷告过。虽然是这个人不信主，但是听这句话，心里自然产生一些感谢的心呐。我求上帝帮助你呀，帮你呢治好你的病。啊，谢谢谢谢谢谢，是这样的。他说谢谢的时候，可以顺便说，可以讲一些福音嘛，就是探访布道。嗯，四里布道法是那个四个属灵的布道，就是细细细的。还有三福是刚才我说那个 Evangelism Explosion 啊，还有福音桥布道法也有，还有毛毛椅布道法，毛毛椅布道法可能是你们头一次听。毛毛椅这个不像个下雨，但是不断地下来，过了好几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也有一些水啊。这个是一种写信的布道法，很简单的漂亮的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一些那个明信片呢，或者漂亮的就是而且那个花园的有些有风景美丽的那个明信片，小陈你好，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最近我开始参加教会了，我下次再跟你联系。很简单，写你的名字。那第二次，圣经里边的有一些话语给他写下来。小陈，我念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是神爱世人，甚至长大。接下来，再见。不用长了，这个忙的时候就是信太长不好，简单，继续这样做。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他继续受到的话，他心里自然产生，哎。这个老杨为什么对我这样做？而且他寄过来的一些东西啊，他都念。如果你给他送一本书，他不一定看，但是你亲自写下来的字，他一个字一个字都一边想一边看的，你知道吗？啊，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他是佛教徒，韩国很出名的大学的校长，那个是那个。跟佛教有关系的大学了，后来他信主之后，他愿意传福音，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怎么传呢，所以他跟那个朋友说了：“你念过圣经吗？”“我没有念，我没有理由念圣经啊，我最近开始念圣经了。”“是吗？啊，不可思议啊！我给你送一本圣经，你愿意不愿意念？”“我不愿意。”所以这个校长说，如果我给你每次写一封信，信里边写一些经文，你愿意不愿意念？如果你给我亲自写的话，我可以念。然后这个校长多忙啊，他每次开始抄写一段一段，然后寄给很多朋友。他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就是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都信主。因为他看到，哎，这个校长信主之后确实有变化，要不然他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给我这样写？ 而且他写的每个一段经文是都有道理，跟人生哲理有关系，最后很多人都信主，就是不断地给他寄信呢、啊，用这样的方法来这传福音，这是就是毛毛雨布道法，文把布道法也是头一次听是吧？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特别是在那个当代这样的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生活当中，不知道邻居到底是谁啊。这时候我有一些那个团契，他们专门做一个传福音的门吧，啊，有一张纸这么长的稍微，然后有一些那个空啊，可以挂在那个门吧上，然后就是写了几句啊，好像这样的啊，每一次这个挂在那个、啊，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就是说我是住在什么地方的人。我愿意跟你见面好不好？这时候这个人访问那个邻居的时候，邻居愿意把门打开接待他，要不然在城市啊非常不容易，在国内无所谓了，随便敲门随便进去都可以，可以问很多东西，但是最近那个国内也是大城市啊，他们不怎么愿意给陌生人打开，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装一个铁门了，以前哪有铁门呢？防盗门，现在全都是装的防盗门，赚一些钱，就是花1000块钱来防盗门，有些防盗门是2000块钱，700是比较便宜的，700到2000、3000都有，就是你一赚钱就安装防盗门。这时代现在慢慢都变化，而且那个楼房里边的互相之间都不知道，所以这样的门吧，那个传福音的方法就是针对这样的住在那个楼房的邻居传福音的，文字布道，还有广播布道，多媒体布道，还有大众布道，这是大概你们明白。那大圣布道法的特色是什么？说一句话来讲的话，这就是本色化了。向深爱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何况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也有限，可是呢怎能担当我自己拥有新生命呢？应让每个人都借着耶稣领受新生命。大圣命布道法的主要内容是五大奥秘，它是根据中国的实情编写而成的布道小册子。五大奥秘首先提示神的存在和创造的能力，使对方接近救恩，然后传讲正确的福音和圣经化的祝福观，使对方拥有真正幸福的人生。若以爱灵魂的心使用五大奥秘，就会结出意想不到的传福音的果子。那布道信息，五大奥秘，布道信息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大奥秘。五大奥秘是指关于神的真理，关于人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等五个核心真理。下面有一个五大奥秘布道小册子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先看那个最左边的，左边的那个绪论，还有五大奥秘，还有节制，还有祭祀喂养，还有结论。所以绪论、绪言还有结论，中间五大奥秘，还有节制，还有就地喂养。那绪言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有神吗？这个为什么这样开始呢？就是作为以年以人们共同关心的神呐、啊，或者天呐、啊，或者上帝啊，即至高神的话题开始，提出人生中时常遇到的三个疑难问题，帮助对方自然地在圣经中寻找答案。一会儿你们可以看那个五大奥秘就明白了。 那第一奥秘关于神的真理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创世真神，第二个是神的慈爱，第三是神的圣洁。右边我们大家都一块念好不好？接着预备起，接着作为说明宇宙万物，好，谢谢。第二奥秘关于人的真理，我们一起念：人的犯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继续念，说明人的罪性，因罪与神隔绝的悲剧，罪带来的永远的惩罚，使每一个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帮助他们寻找解决方法。第三奥秘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呢？预备起，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普通的布道小册子一般说明耶稣的救世之后就直接进入接受的阶段，五大奥秘则详细说明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帮助未信者充分认识耶稣基督。第四奥秘关于救恩的真理呢？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据。首先提及向神的悔改，然后说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接受以及得救的确据等问题，正确的解释基督教的救恩论。第五奥秘，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呢？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人类的基本需要中正合适的就是蒙神祝福。借着正确说明因耶稣基督所蒙的福分，帮助对方明白物质祝福之外还有更根本的祝福，这阶段是从其他福音小册子上看不到的，适合东方人的内容。那接着三个提问，且慢，请你三思。这阶段并不是让对方冲动地相信耶稣，反而使对方冷静地认识思考，准确明白福音真理之后才做最后的抉择。得救人的感觉呢？在这阶段使对方明白信仰的根据是神可靠的应许，而不是容易改变的人的感觉，从而帮助对方拥有坚定的信心。那既是喂养灵命长进的五个原理，五个原理是什么？读经、祷告、交通、见证、顺服，为了帮助属灵婴孩的属灵生命持久地健康的成长。介绍灵命长进的五个基本原理：读经、祷告、交通、见证、顺服的生活。还有一个新生命宣言呢，根据以上的内容，接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宣告并默想的时候产生确信。五大奥秘的要义，了解五大奥秘的基本框架非常有利于传讲布道。我们是从哪来？我们是为什么活着？我们死后和哪里去？我们稍微用简单的方法来先了解一下吧。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是，我可以说这是从头到底，从头到底，就是我们背的时候啊，就是你死背，就是真的没意思，而且过一段时间就很容易忘记。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背的话，可能好一点。为什么呢？就是用我的身体来比喻嘛，啊，就神是我们的头了，是吗？所以神，还有人，耶稣基督救恩，还有救恩福分。如果你们这边看到这个五大奥秘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五大奥秘纲要，跟这个其实类似嘛，上边是神，左边是人，中间耶稣基督，右边救恩，下面救恩福分。 所以跟这个画出来连的话就是这个形式啊，跟我一块做吧。神神，这样看看我，看我，神神，人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救恩救恩救恩福分，救恩福分，再来就是神人耶稣基督，救恩救恩福分，神人耶稣基督，救恩救恩福分，可以吗？啊，可以啊。预备起。有一些人还不行啊，是这个，不是两个一块、啊、再来一备起。
神人耶稣基督救恩，
好，去演就是你相信有什么，这里面你们可以变很多东西，没问题啊。这边写的你相信有神吗，这些内容是做一个参考资料，就是开头的一些序言啊，所以看情况你可以自己编你自己的东西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们的主要内容是不是序言了，主要是那个福音的信息啊，五大奥秘。福音的信息五大奥秘就是分成五个，一个是关于什么真理，神的真理，神人耶稣基督救恩，还有救恩福分。刚才我们念的时候，这个五大，这个第五奥秘，这是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啊，在别的福音小册子里边你们找不到的。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福气或者福分，喜欢不喜欢？西方人不一定强调这个，所以在西方里边研究的很多小福音的册子呢，耶稣基督正在敲你的心门，如果你打开你的心门的话，耶稣就进来给你带来一个永生就完了。但是中国人多么讲究福啊，所以不同的字体来写的100个福字嘛，啊，挂在家里啊，喜欢福。但是我们基督教讲不讲福，就是讲啊，永生就是我们的福气啊。所以基督教里边讲的真正的福分或者福气是什么，跟他讲这是永生之福。如果你信主之后啊，你是姓陈，但是你可以变成神的儿女，哎，人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哎，多么好啊啊！而且圣灵啊，圣灵跟你一块住，与你同在，这些东西它听起来很舒服的啊。而且神给你属天的平安，天上的平安给你带来啊。中国人也特别喜欢那个平安这个词啊，出入平安嘛，出入平安的真正的源头就是神啊，神的平安，神的慈爱与我们同在，把这些福气跟他讲。打鱼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是鱼来不来，不来也一样的。我们是打人，就是渔夫一样，得人的时候，就是你跟他讲那个神啊人啊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是没什么大的兴趣，就是看你的面子，我听而已啊。但是讲福气的时候，哎，睁开眼睛啊，就是按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说我进入第五奥秘，他的脸色、他的眼光都有变化。哎，好，不错不错。然后我最后问，你愿意享受这个福分吗？100%说，我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要重新要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 因为这个福分是不是偶然出来的，就是从神人耶稣基督救恩然后出来，这时候他重新思考，然后才跟他讲，你愿意不愿意信神吗？信耶稣吗？这时候很多人说我愿意，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些福分都变成我自己的了啊。这是第五奥秘，就是这个结构是真正的适合于东方的，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当代国内的一些人来编写的，所以重生开始最后就用福分来结束，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再看啊，续言福音信息，这是五大奥秘嘛，然后接着就地栽培还有结论，这些结构了。刚才你们念的时候就是内容太多稍微烦，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很简单嘛。续言相信有神吗？福音信息，这是最重要。然后你愿意接受基督，然后给他就地栽培，还有结论，相信神的真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关于神的真理。
话是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
现在我们一边念一边背呀、啊，就是两个小时之后你们都会背的，这个讲会内容我帮你们背。预备起，
关于神的真理。创世之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
都有规律的，都规律的。我们首先讲创世真神，创世是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你们传福音的很多人，哎，我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
啊，他是我的哥哥。就是应该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开始啊，很多那个福音小册子就是不怎么强调。那现在我们中国国内呢对这个方面有一点乱，所以首先讲清楚，我们所讲的不是玉皇大帝，就是创世真神。这是玉皇大帝啊或者上帝啊，全都是其实象征着这个创世真神的。给他讲一下哦，果然是这样啊。所以创世真神的有很多性格当中，我们提出两个，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圣洁。如果慈爱的话就是爱他的包容的没问题的，但是以后还是你应该讲一些的圣洁嘛，啊不是十字架嘛，十字架的话就是公义的审判的。那审判的性格是从哪来？不能爱惯他呀，如果人搞错误的时候可以审判呢、啊、就是从神的圣洁的性格出来的。所以就典型的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我们再念一下，预备起，关于神的真理，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预备，再来预备起，关于神的真理，是真神，再来一次，预备起，关于人的真理，这也是有规律啊。就是圣经说人人有罪嘛，然后就是人的悲剧是从哪开始的？有罪才产生一些悲剧。我们的悲剧是什么？我们的悲剧是人和神之间有一些隔阂。以前是人和神是互相之间交通的，你看到亚当夏娃都是与神那个谈话，但是犯罪之后这个关系断绝了，这是我们的悖罪。有了罪产生悖罪，最后呢也有惩罚。我们的惩罚是什么？死亡，一定要死的。这是我们预备起，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悖罪。再来一次，关于
人的真理，人的有罪，人的悖罪。
再来一次，
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悖罪，罪的惩罚。
这是神和人的那个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真理呢，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就是先来这个世界，然后为人受死，在实际上受死之后第三天复活升天，然后以后再来审判人，也有神的救法。神的救法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理、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没有人，没有一个人通过我到父神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只有是他一个人是神所定的一个神的救法方法，不靠行为。我们的得救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本乎恩啊，不是靠你的行为来做。因为很多中国人说我是好人呐，好人可以得救，就是那个佛教的影响比较重，所以就是针对他们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预备起。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再来一次。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好，我们的得救呢，关于救恩的真理，首先向神悔改，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切。向神悔改，接受基督得救确切。那第五，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先讲一些罪呀，因为人的背景是都是从罪开始的，所以先解决这罪的问题。如果罪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你就是永生了。有永生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呀，在神的儿女当中有神的平安是很自然的嘛，而且同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那个逻辑性的啊。我们预备起，开始念，预备起。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再来一次。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再来一次。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请闭着眼睛预备起。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五分钟好不好？休息五分钟，把书都放在旁边。已经，我相信你们已经都背了是吧？已经都背了，跟我做吧，再帮你们再背一下。随便。神人，耶稣基督，救恩，救恩福分。再来一次。神人，耶稣基督，救恩，救恩福分。然后就是再来一次。跟我做啊。创世真神，创世真神，起来吧，起来吧，就是累吗？创世真神，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赞美神呐、啊，赞美神。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神的慈爱嘛，是吧？慈爱是从心中出来的，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圣洁是稍微透明的，神的圣洁。哎，很简单嘛，从王道下嘛，是吧？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你看我的动作，预备起。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简单不简单？太简单吗？再预备起。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好，那关于人的真理呢？第一个是什么？人人有罪嘛，是吧？ 人人是包括我是吧，有些人是人人有罪，这不行了，人人有罪，这可以了，我自己开始啊，人人有罪，这样的时候人家都不说了，再来一次，人人有罪，我没有放下，就是这样。然后人的悲剧是什么？人的悲剧是神和人之间产生一些隔阂嘛，是吧？人的悲剧啊，是吧？我原来是合起来的，现在是这样分开的，人的悲剧。然后罪的惩罚是吧，罪的惩罚是什么？死亡嘛，人罪的惩罚下地狱嘛，就下地狱。再来一次，人人有罪，人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再来一次，人人有罪，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可以吗？再来一次，人人有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下一步是太简单了，关于耶稣基督这里是六个，但是最简单。第一个是什么？降世救人是吧？降世救人，从天上到人间来是吧？降世救人下来，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太简单，再来一次，预备起，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容易记，神的救法只有一个，唯一的神的救法，神的救法不靠行为，不靠行为。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预备起，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好记吧，啊，因为动作都有连贯的。还有就是关于福分的真理，悔改信主怎么做比较合适啊？悔改信主还是这个比较合适嘛，是吧？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呢？接受基督，得救确据呢？得救确据，这个需要劲儿。得救确据，得救确据，悔改信主，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得救确据。再来一次，悔改信主，得救确据。什么都有问题，再来继续，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得救确据，这个是都是在这里做的，沾沾沾是啊，啊，预备起，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得救确据。好了，那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呢？第一个是，罪的赦免了，我们的罪啊。哎呀，太重了，太重了，就是我们的罪啊，就是赦免了，就是很轻啊，啊，所以罪的赦免就是这个，罪的赦免，罪的赦免，永生之福，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圣灵内住。是这样的啊，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可以吧？再来一次，预备起，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好，我们第一开始，关于神的真理，预备起，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关于人的真理，人人有罪，人的悲剧，罪的惩罚， 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关于救恩的真理，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得救确切。关于救恩福分的真理，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助。好，现在我们开始，稍微快一点好不好？好啊，不用看别人了，不用看别人，就是看我就可以了啊，看老师。预备起。创世真神，神的慈爱，神的圣洁，人人有罪，罪的悲剧，罪的惩罚，降世救人，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神的救法不靠行为，悔改信主，接受基督，得救确切，罪的赦免，永生之福，神的儿女，神的平安，圣灵内住。好，请坐。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们随时都可以跟别人分享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呢，刚才有些弟兄谈的时候，这个福音是不是四四板板的？有力量的，还有有生命力的，所以需要弹性。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可以用半个小时来讲，有的时候只有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所以如果你们掌握了这个五大奥秘的纲要的话，随时你们可以按着这个来可以传福音的啊。如果时间比较紧张，那你已经知道这些内容了，所以你跟别人不需要那么具体讲，但是你的头脑里边已经有这样的概念啊。对，从头开始到底嘛，从头开始关于神的这里。哎，弟兄啊，神呐、啊，我所相信的神，这就是创世真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但是他的里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你知道吗？他的性格里边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圣洁。所以神的慈爱对我非常要紧的，但是神就是圣洁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审判别人或者惩罚别人的。那我看我自己，也看你自己，就是我也看自己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我是个罪人啊，看起来我是好人，但是我里边我最清楚我是个罪人的。我犯罪之后，圣经里边也是这样讲的，犯罪之后人和神之间有些隔阂。那圣经怎么讲？就是罪的那个结果呢，就是死亡啊。你看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一定要死的，这是圣经定的一些那个惩罚。为了这件事情啊，就是神呢、啊、特别照顾我们呢、啊、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送到这个世界来。他来的这个目的就是像是救人呐、啊、救你呀、啊。为了救我们呢，他在十字架上就受死了，做牺牲的。但是圣经讲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受死之后第三天复活而且升天。我不是讲故事，这是事实，这是真理。而且圣经又讲，有一天耶稣基督再下来，而且审判所有的人。那但是这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生命、道路。我们所有的人怎么能到父亲呢？我怎么跟他再和好呢？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来跟神和好，这是神定的唯一的方法。所以虽然是你有的时候你做好事情，这个好行为不能救你啊，你本身是救的，你怎么救你啊？啊，你不能游泳，你不可能把你再就抬下来救你，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办？其实我也是这个方面很费劲，我一直想，后来我发现就是向神悔改，因为他就是个创世真神嘛。所以我不是像父母，我不是像朋友， 就是向神悔改，然后把我的心打开接受他。这样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一些得救的确信了。如果我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我心里有把握进天国。但是你也想一想啊，如果我信主或者你信主到底有什么好处？哎，我那个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所讲的那个福气啊，真正的最好的一个福分，这个是不能花钱买的，而且这个是就学问也考不到的。第一个是我的罪的问题解决了啊，我心里边的一个很大的罪啊都解决了，然后我变成神的儿女啊，而且我神的平安也在我的心里啊，圣灵住在我的心里。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这样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我刚才我讲的啊，没有规律的，但是其实是很有规律。按这个来，从头到底一下子讲出来不到五分钟，我坐taxi 过去五分钟之间跟他可以讲出来。虽然对方不能马上都明白我的一些内容，但是他会点头的，有道理啊。然后我跟他说，你呀，你还是我觉得你去叫他比较好了，你去看看啊。那这样他以后会去的。所以传福音有的时候当时可以让他信主，有的时候引起他的兴趣。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撒种的，不是结果子的。撒种就是传福音的，最好是撒种的时候就是他当时愿意接受基督信主，这是最好，这是理想的，但是不可能天天理想啊啊！所以怎么撒种这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结构的话，在那个对东方人传福音很简单，嗯，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有时间，创世真神，这是罗马书的一个经文，神的慈爱、神的圣洁都有经文，一个经文一个经文都可以查。还有时间查经文之后，你可以加上你的一些解释，而且加上你的见证都可以。那这个刚才五分钟可以变成半个小时，也可以变成一个小时，但是你不能跑掉的。为什么？你一直在这里讲的，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容易那个跑掉啊，讲这个讲那个，因为你本身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讲。所以我如果我给他传福音的话，我是带头的，我引领他的，所以按情况来都可以讲啊。而且现代人都是上过学的人，都是比较重视逻辑啊，这个都是一种逻辑性比较强的啊，所以容易说服别人的。有这个小册子吗？请打开一下，没有的可以发了，这个我可以带来好几本。就打开第一页，就是五大奥秘纲要。所以传福音之前你打开第一页的话，就是马上明白啊，我应该讲什么内容，就是差不多都明白了。然后你相信有神吗？是这样，那小册子使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最好是对方的那个左边，我站在这里，因为我一会儿用我的那个铅笔来笔来跟他讲的话，这个比较合适了。要不然我站在这边吧，就是这个两个手都插在那边，稍微复杂，所以还是我站在这边比较方便。然后就把这个最好是把这个折起来使用，折起来。为什么呢？我自己念的时候，他已经都念到这里了。啊， 我说这边，他已经看到这边，然后他等不及。以后呢？以后呢？所以把这个折起来，啊，念完再开始念，是这样的，明白吧？啊，你看那个传福音也是小的事情，应该考虑考虑，啊，这样效果更好。要考虑对方，前边的一些内容是都是一种说明的，你自己念也可以，或者请他来念也都行的，明白吧？啊，然后第一奥秘开始是这样做的，最好吧，就是说明是由我来念，还有一些经文是请他来念，因为我相信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能改变人的心。所以最好是请他来念神的话语，求圣灵亲自感动他的心，啊，我可以说明，但是他直接念圣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还是神帮助他，这一般是这样做的。第一奥秘，关于神的真理，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圣经的第一句就向人类宣告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请你念一下。
起初神造天地，
谢谢方哥。圣经告诉我们，万物之灵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并且受了神的圣洁。请你念一下。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谢谢。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它是中国灿烂文化的一大象征，但甲骨文的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敬拜独一的创造真神上帝有关。我们的祖先借着天地万物中之神秘，就意识到了这位真神的存在。古时中国被称为神州，其来源也在于此。现在我们也可以借着神的所造之物，明白这位创造真神的存在。请你念一下。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谢谢。神是慈爱的神，神爱我们人类，并且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是圣洁的神，在神的圣洁和公义面前，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无处隐藏。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那么这位神与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第二奥秘，关于人的真理，就是这样做的。好，谢谢。所以头一次做的时候有几次呢？请你念一下。他念完了，谢谢。请你念一下，谢谢。做了三次四次，就是我不需要说了，也不需要说谢谢，已经惯了，啊，惯了就很自然了，是吧？头一次呢，就是请您念，谢谢，念谢谢。他以后他知道什么样的字体是我来念的，啊，不可能每次整个都一本是这样做，这头一次稍微客气一点，啊，做了三四次就是对方都知道，有黑点的就是我来念的，这样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他也是参与这个工作嘛，就觉得有意思了。哦，如果我一个人继续念的话，稍微烦；但是两个人轮流着念的话，这有点意思。啊，是这样的。继续做第一奥秘、第三奥秘、第四奥秘，然后第五奥秘也做了，然后14页，请打开14页，三个提问。 这个讲座是那个分四次半个小时的，现在我们只能用两个小时来讲过给你们都讲，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好，三个提问，切曼，请你三思，你是否理解以上的五大奥秘？是不是？这个答案不是很重要，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如果还不能理解，请你再读一遍。你愿意凭信心接受神所赐的礼物永生吗？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因为这是决定你以后命运的抉择，请你慎重考虑啊。所以你回答是也是跟你有关系，不是也有关系啊。如果是的话有什么情况，不是的什么情况，如果考虑多的话我们太复杂了，所以这是一种引起他的那个兴趣，是不是啊。但是呢回答的时候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没问题，但是第三次还是重要。你看，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是，那这样的你可以继续念下去。如果他不是的话，你再个清楚啊。如果他说整个都不是，要不要继续往下去啊？不需要，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心定下来了，这次不怎么愿意接受，所以到此结束。哦，因不是时间的缘故，怕自己的缘故，到此结束。然后把这本书你可以收起来也行，或者你有多余的给他送一本，然后请你回去慢慢看一下。不需要勉强地做，是吧？不需要勉强地做，传福音是好事情，不用勉强地做。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把福音已经都传讲给他了，已经撒完了。最好是你的心态是不是欲土豪土或者那个路旁什么，就是你的问题啊。把种子已经撒完了啊，所以感谢主，到此结束也没问题的。好，下面如果我们继续念的话是这样的，如果你真心愿意得到神所赐的新生命永生，那么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接受基督。祷告是和神交谈，神知道你的心，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话语。你可以参考如下的祷告，然后我跟他说陈先生，这是一种祷告啊，我先念一下，你看啊。神呐，我需要你的恩典，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复活了。我现在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是这样祷告的。那陈先生，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做祷告啊？基本上是都愿意的，如果到这个是的话，就是愿意。
四点钟这个大堂啊，
哦，
我们这个研讨会，
哦，
讨论会就是
好，
今天上问堂啊，
好，哦，我们四点钟结束吗？
四点到那
边。啊，四点钟到那边，好，嗯，啊，是这样的，这你愿意祷告吗？
我愿意
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般是这样祷告。啊，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祷告嘛，所以给他简单说一下，就是把手合起来，然后闭着眼睛，是这样。我们一般我们这样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又不一样了，因为西方人祷告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这样祷告的：哈利路亚，神啊，感谢你，哦，荣耀归主。有些人是啊，感谢，都是这样。他们不怎么重视太多外在的，但是东方人是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头一次给他的叫祷告的时候，最好是把稍微虔诚的态度比较好了，是这样的祷告的形式。看撒母耳的照片也是这样嘛，是吧？所以这样啊，稍微更好一点啊，请你闭着眼睛，然后我说一句话，你跟着继续念就可以了。好，一起祷告。神啊，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的恩典。
你们也一块跟我做吧。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我的罪，
为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受死，
在十字架上受死，
并且复活了，
并且复活了。
我现在打开心门，
我现在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并赐给我永生，
并赐给我永生。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陈弟兄，你是不是用真心来祷告的？
是的。
啊，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了，真心祝贺你。我们做一个一站，做他，这是很重要。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再一次开声朗读第五奥秘，确信并感谢神赐给你的福气，就是五个福分呐、让他再那确认一下。但是你还要记住一下，就是得救于人的感觉，这是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刚刚信主之后觉得很高兴，没问题。但是他一碰到有些问题，就是他马上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他到底存在不存在。所以用这样的比喻呢，先给他一个做一个思想准备，上面有太阳，有太阳的时候很高兴，但是无云过来了，看不见太阳，那有些人丧气啊，那没办法，怎么办？那个太阳，我失去了太阳，但是太阳是还是存在。现在那个因环境的缘故，你看不到的，太阳是没有变化的。同样道理，你的救恩德就是没有变化。因环境的缘故，有的时候你高兴，有的时候你碰一些问题就是伤心，但是你所得救的救恩是没有变化的。所以给他现在这样思想准备很重要。然后灵命长进的原理是五个，每天的研读圣经，每天向神祷告，而且与弟兄姊妹交通，向家庭亲戚朋友邻居做见证。做见证之后，下面有一条线嘛，是吧？请记下他们的名字。这时候啊，如果陈弟兄刚信主的话，太多了，整个空栏上把整个都写下来，他记住的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写下来，然后他说我很愿意给他传福音，找个时间给他传福音，以基督为中心过顺服神的生活。下面新生命宣言是很重要。这个陈弟兄，这个空栏里边你可以写你的名字，那这样呢他可以马上拿笔写他的名字来，然后写完了就说让他可以念了，这中间是用你的名字来可以念，预备起，新生命宣言开始。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陈义生相信主耶稣基督，我陈义生已接受耶稣为我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我陈义生所有的罪已得到赦免，我陈义生已靠信心得了永生，我陈义生已成为神的儿女，我陈义生得了神所赐的平安，我陈义生的身子变成圣灵的殿，旧事已过，我陈义生已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姓名神出生的儿女，义生接受新生命，巧的人已占求。1997年10月26号，
26号是我的生日，也是你的生日啊。我今天我真的我的生日了，所以就是余弟兄晚上准备一下那个蛋糕，如果这样那个宣读的话，又不一样了，就是刚信主的人，这样新生命宣言嘛，公布啊，他亲自公布，而且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下来，这样做，他的心巩固起来。 就完了。嗯，喂，
所以这个第一奥秘这里一提到这个是阿普文这个，万一他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就叉开了。
哦，对，如果人家叉开的话，就是你们不用回答，不用回答。如果回答的话，就是事情没完没了了。你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念完之后再说好不好？啊，念。他念了信心的宣言就全都忘记了，真的，所很多问题都很自然忘记。然后他的信是什么呢？我想给传福音，这个啊，具体的内容就是没法了解啊，但是可以过去，尽量避免讨论。如果你开始讨论就是不行，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用跟人家讨论啊。就是哦，和哎，刚才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先看完之后再谈，好不好？啊，继续念，继续念，继续念，是这样的。
他有问题，你不回答他？
不回答，不用回答，不必要，不必要，啊，暂时不必要，啊，解释之后有时间再可以谈，没有时间就是分手，啊，握手分手。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有没有？
假如说他第一个问题对有神
啊
问题，他就有问题，那你说，
就是他没法接受那个神是吧？啊，看情况嘛，看情况嘛，所以看看我的回答也是稍微避免嘛，这敏感的事情也是这样，是这样稍微过去最好。还有什么？
第二就是。
在
提问中啊，
哎，
你是否了解以上这几大奥秘？
嗯，
他说是和不是，然后
如果
还不能理解，请你再理解。如果他说不是
的话，
具体怎么说？你就
如果他不是的话，把这个给他。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不能理解，请你再读一遍，然后你可以再问第二个问题。
哦。
你继续往下去，一二三。如果他不是的话，就完了，算了啊啊！如果一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是的话，再可怜，再给他再简单说一下嘛，不需要整个都从头到底，就是简单让他再看一下，然后就是往下进行。还有别的问题吗？不愿意听你的。
哦，
然后你再试一次，然后他真的不喜欢的话，好，我们下次再谈，好不好？下次谈，我不着急，就是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还有吗？啊，最好是就是刚信主的人呐，就是刚出生嘛，需要关怀的，关怀，所以最好是。你已经参加了教会吗？所以跟他联系，请他礼拜天参加教堂，都是最好。然后然后让他参加一个查经班，查经班，慕道者的那个查经班，是最佳啊。啊，好。
另外一个，
啊，
就是说他有朋友就是后悔，就跟他说有一个人。
哦，好，以后再说啊，是这样过去的，你明白吗？现在我跟他谈的话，就是我没法过去啊啊，我们做祷告，先做祷告好不好？然后你自己琢磨琢磨，以后再说。请那个贵弟兄，请站起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